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姐妹早上好。
吓、啊，好快时间吓、啊，觉得真系好快好快。我哋今日嘅崇拜已经嚟到今年嘅最尾嘅主日。
时间过得很快，今天最后，今天这个礼拜是最后的一个礼拜。
尾二
第二个礼拜。
啊、最后尾二个礼拜，咁我哋就结束2015年噶啦。
最后第二个礼拜，我们就结束了2015年。
咁我哋感谢神带领我哋经过咁长嘅一年咧。
感谢神，让我们可以经过这么长的一年。
咁都感谢神，都俾我哋好多嘅恩典。
感谢神，让我们有很多的恩典。
我哋能够可以每个主日翻到去家里边去敬拜嘅时候。
我们每个主日可以回到他的家中去敬拜。
亦都系佢俾我哋嘅福气。
也是他给我们的福气。
巴不得我哋都系珍惜啊呢啲嘅机会。
巴不得我们可以珍惜这样的机会。
今天早晨同大家分享嘅题目叫做侍奉上帝。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叫侍奉上帝。
请大家翻开旧约嘅约书亚记第24章。
请大家翻开旧约的约书亚记第24章。
我哋今日还有经文响第1至27节嘅。
今天的经文是1到27节。
因为27节如果要读晒就好长。
因为27节如果全部读完就很长。
咁我哋就希望读嘅一半啦。
我们希望读一半。
咁我哋就请啊呢边嘅弟兄姊妹读第14节、第18节。
我们请这边的姐妹读第14节到18节。
咁呢边咧就读19至27节好吗？
这边的读19节到27节。
咁我哋请呢边嘅弟兄姊妹读先。
我们请这边的姐妹先读。
以赛亚书24章第14至18节。
约书亚书第24章第14节到18节。
这边大家要读啊，我们三位一起读啊。现在
你们
要敬畏耶和华，OK， 我请呢边弟兄姊妹读第19至27节。OK， 唔该晒，我哋一齐低头祈祷。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爱你主，我哋感谢你。
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
你俾我哋早晨可以依然敬拜你。
让我们今天早上可以依然去敬拜你。
我哋亦都感谢你嘅保守。
我们也感谢你的保守。
俾我哋有平安。
让我们有平安。
今日早晨，当我哋用我哋嘅口歌仲赞美你嘅时候，
今天早上用我们的口去歌颂赞美你的时候，
我哋都感谢你垂听我哋嘅歌声。
我们也感谢你听我们的去听我们的歌声。
然后来我哋再次翻开你嘅话语。
接下来我们翻开你的话语，
我们都恳求圣灵在当中，
我们请求圣灵在当中
带着我们心怀意念，
带着我们心怀意念，
让我们能够可以在你的话语有更多的看见，
让我们在你话语有更多的看见，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里面的所讲的意思，
我们可以明白你话语所说的意思。
我们有没有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在过去这几年呢，我们一班上了年纪的人，
过去这几年我们一班上了年纪的人，
我们有时坐在一起聊天，
有时候坐下来聊天，
聊一下就很自然就聊到退休的事了，
一谈就谈到退休的事情，
我们知道我们在荷兰退休都是件很大件事来的嘛，
我们知道在荷兰退休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我们不单止在荷兰，我相信全世界人都很盼望这个退休的，
不单只是荷兰，我想全世界人都很盼望退休。
退休的意思代表不用做了，
退休的意思就是代表不用做了，
再不用受老板的气了，
再不用受老板的气了。
那我们荷兰呢就知道一路在改变，
我们荷兰就知道一直在改变。
那我当同那些朋友聊天的时候，
当我跟那朋友聊天的时候，
那就问起你几时会退休啊，
就会问你什么时候退休呢，
那很多就说哇我好彩啊，
他说哎我好，
我就可以赶得上这个65号的巴士，
我可以上15号的巴士，
那我就可以上这个车我就退休了，
上了这部车我就可以退休了。
那我好自然说我没什么机会，
他说我没什么机会，
即不是我65岁就死了，
不是说我65岁就死去，
即是我比他们年轻，我可能 要坐67号了，
因为我比他年轻，因为我想要坐67号，
如果在当中你是70号80号的话，
如果你们当中是70号80号的话，
我不知道将来政府会不会加班叫70号、啊、
我不知道将来政府会不会加一个70号，
那到时你可能还有排来 去盼望，
到时候你总要再盼望。
我们今天来看约书亚记第24章，
我们今天来看约书亚记第24章，
在这章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就约书亚不强调我们怎样侍奉上帝，
在这章里面我们看到约书亚不断地强调怎样去侍奉神，
这个侍奉两个字就好像我们在我们的世上我们工作的一样，
这个侍奉两个字就像我们在世上工作的一样，
但是我们看见约书亚将侍奉两个字作为一字好像它叫终身职业这样，
约书亚把这个侍奉看成终身职业，
就好不好像我们世人所讲所谓的、我们退休了我们不用再做了，
就不像我们世人所说的我们退休了我们不用做了，
同样我们在这章的经文里面，
同样我们在这章的经文里面，
因为已经差不多是结束，
因为差不多要结束了，
我们发到这个就好像约书亚就来要去离开这个世上所讲的一样，
就像约书亚要离开这个世上所说的一样，
所以讲到一篇的遗嘱一个遗言这样，
就像一篇的遗嘱遗言一样，
我们知道一边的遗言一边的遗嘱主要是对我们最亲的人或者我们的子女我们亲属来讲的，
一篇的遗嘱遗言是对我们身边最亲近的人子女说的，
但很特别这篇的遗言不是对约书亚的最亲的人讲，
但是这篇遗言不是约书亚对他最亲的人说的，
而是对以色列的全族的人去讲的，
是对以色列全族的人说的，
那这里讲到他在事件聚集这些以色列人民中，
他们聚集以色列民众，
所有的长老和领袖，
所有的长老所有的领袖，
他们不是站在约书亚的面前，
他们不是站在约书亚面前，
而是他们站在这个的耶和神的面前，
而是他们站在耶和华面前，
约书亚就代表上帝跟他们讲话，
约书亚是代表上帝向他们说话，
可以讲用句话说约书亚的遗言就是代表着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愿，
约书亚的遗言就是神对以色列的心愿，
同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
像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
虽然短短的不是很多字，
虽然短短的不是很多字，
但侍奉两个字总共出现了15次，
但是侍奉两个字总共出现了15次，
但很奇怪当中以色列人没有讲到 教导以色列人点样去嚟到去侍奉上帝。
但是当中没有提到，以色列人怎样去侍奉。
就是教导佢点样有呢个侍奉嘅心。
没有教导他们怎样用侍奉的心。
其实我哋点样侍奉是一个技巧嚟嘅。
怎样侍奉是一个技巧。
但是侍奉嘅心是一个心智嘅问题。
侍奉的心是一个心智的问题。
心智比技巧更加重要。
心智跟比技巧更加重要。
有一次有一间教会有一个长老。
有一间教会的一个长老。
他八十岁的生日。
他八十岁的生日。
他就请来了教会很多的人。
他请了教会很多的人。
当中也有请了刚刚上任 的牧师。
当中也请了刚刚上任的牧师。
一起来庆祝他八十岁的生日。
一起来庆祝他八十岁的生日。
在这个庆祝会里面，这位长老请这个刚上任的牧师上来。
在庆祝里面，这个长老请了刚刚上任的牧师上来。
那叫他来到朗诵这个诗篇二十三篇。
叫他朗诵诗篇二十三篇。
这个年轻的牧师。
这个年轻的牧师。
他读了好多的书。
他读了好多书。
有很多知识，很多的名校。
很多支持很多的名校。
当他上台去读这个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
当他上台去读这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
他每个字很清楚。
他每个字很清楚。
声音有高有低。
声音有高有低。
好好听。
很好听。
哇，当这个牧师朗诵完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
当这个牧师朗诵完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
每个人都拍晒手掌。
每个人都拍掌。
哇，哇，好好听，好好听。
真的很好听，很好听。
没听过有人朗诵诗篇二十三篇这么好听的。
没有听过有人朗诵诗篇二十三篇这么好听的。
当这个牧师落下来之后。
当这个牧师下来之后。
那个长老再请另一个已经退了休的老牧师。
然后长老再请一个已经退了休的老牧师。
咁呢个老牧师亦都年纪好大啦。
这个老牧师年纪已经很大了。
咁同样呢个嘅长老叫呢个牧师朗诵诗篇二十三篇。
同样也朗诵诗篇二十三篇。
当然呢个嘅老牧师年纪大。
当然这个是老牧师年纪大。
仲含住个背咁走上台。
就驼着背走上台。
我哋年纪大咧，咬字又唔清楚啦。
年纪大了，咬字也不清楚。
咁啊，但系佢咧就。每个字一个一个一个字咁慢慢读出嚟，
但是每个字他一个字慢慢慢慢地读出来。
虽然睇佢去好辛苦，
虽然看上去很辛苦，
但系当佢整个诗篇二十三篇读完之后，
当他这个二十三篇诗篇读完之后，
下边所有嘅人好安静，
下面所有的人很安静，
冇拍手掌，
没有拍手掌，
但系所有嘅人个眼嘅里边有啲眼泪不断咁流咗出嚟，
有些人眼里不断地有眼泪流出来，
一个好大嘅对比，
一个很大的对比，
一个用一个好有技巧嘅嚟到去朗诵，
一个用他很有技巧去朗诵，
一种所谓我哋学识嘅点样去运用我哋嘅技巧，
一个怎样运用他的技巧，
另一个佢用个心嚟去读出佢个感受，
另一个是用他的心读出他的感受。
弟兄姊妹，你觉得边个系重要呢？
弟兄姊妹，你觉得哪一个重要呢？
我哋教会刚刚庆祝完四十周年。
我们教会刚刚庆祝完四十周年。
我哋前面嘅日子应该点走？我哋前面嘅日子应该点走？
我们前面的日子应该怎样走？
我哋点样去继续嚟为神嚟去工作？
我们怎样继续为神去工作？
我哋点样去侍奉呢？
我们怎样去侍奉呢？
正如我哋主席刚才所讲。
就像主持刚才所说，
我们很多在荷兰教堂一路一路熄灭。
我们很多荷兰的教会一路一路的私募。
那里不好听叫执笠。
说的不好听就是结业。
真是执笠。
真的是结业。
我们教会怎样呢？我们教会怎样呢？
我们的教会怎样呢？
我们教会刚刚过了四十年。
我们教会刚刚过了四十年。
可以说是一个叫做高峰期。
可以说是一个高峰期，
但这个高峰期也是说在一个危机的时候，
高峰期也是说一个危机的时候，
但有一个危机也是转机的时候，
但是危机也是有转机的时候，
但这个转机很视乎我们在教会里面所有的群体，
转机是很视乎我们教会里面的群体，
我们怎样再去面对我们前面的日子呢？
我们怎样去面对我们前面的日子呢？
我盼望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能够再次提醒我们。
我盼望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可以再一次的提醒我们。
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怎样去侍奉我们的上帝。
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怎样去侍奉我们的上帝。
我们看见约书亚虽然是一个很大年纪的人。
我们看到约书亚虽然是一个很大年纪的人。
但是从他的心路历程里面好像我们听不到他有说有退落来的声音。
但是在他的生命历程里没有 退落的声音。
我们看见经文当中有几点，
我们看到经文里面有几点，
我们尝试去看有几点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讲到说，律师其实讲到我们的侍奉的心要存了一个感恩的心。
第一点就是耶稣要说侍奉的心要存一个感恩的心。
我们侍奉神需要一个感恩的心。
我们侍奉神需要一个感恩的心。
如果你没有感恩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去侍奉神。
如果你没有感恩的时候，就不知道怎样去侍奉神。
因为第十四节耶稣讲得很清楚。
在第十四节耶稣要说得很清楚。
他说现在你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去侍奉他。
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去侍奉他。
我要注重，我要注意这个现在这两个字。
我们要注意现在这两个字。
现在过去相对来讲就是过去的时间。
现在是就是过去的时间。
我们刚才没有读第一节到第十三节的经文。
我们刚才没有读一到十三节的经文。
其实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就是讲到以色列人那个历史的过程。
一到十三节就是讲以色列历史的过程。
当约书亚讲完他们以色列民族过去所经历的一些历史的时候，
当约书亚讲完以色列民他们所经历的历史的时候，
其实就提醒这些人，你想想过去这么多年的历史，神其实有很多的恩典在我们身上，
就是让他们想过去的历史，神有恩典在，很多恩典在他们身上，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心。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心。
如果你有时间回去看第一节第十三节的话，
如果你有时间回家去看一到十三节的话，
你回到里面所记载就是从亚伯拉罕怎样蒙召，
你里面所记载就是亚伯拉罕怎样蒙召，
生以撒，
上一下
又讲到雅各的故事，
有个雅各的故事，
跟住讲到啲犹太人点出埃及，
然后讲到犹太人怎样出埃及，
然后讲到犹太人点样旷野嚟到 去生活，
怎样在旷野里去生活，
同啲亚摩利亚人去征战，
同那些亚摩利亚去征战，
最后点去征服迦南呢啲嘅七个民族，
怎样去征服迦南的七个民族。
但是在整个的故事当中，有个中心就提到，原来所有的过程都是恩典嚟嘅。
在这个故事的中心点就是，恩典，
一个嘅恩典，
一个恩典。
从呢个时间的角度嚟睇，
从这个时间角度来看，
我睇见亚伯拉罕注入呢个嘅迦南地嘅时候，
亚伯拉罕住在这个迦南地的时候，
即系咁，带住民族过去，
带着民族进去。
呢个系主前系有二千多年嘅时间，
是主前两千多年时间。
咁以色列人进入呢个迦南系主前一千四百多年嘅时候。
那些人住进迦南是一千多年的时间。
咁从亚伯拉罕蒙召到犹太人入迦南，
从亚伯拉罕蒙召进去迦南，
差唔多经过有将近七百年嘅时间。
差不多有七百年的时间。
约书亚就要啲犹太人要明白喺呢咁多年嘅时间嘅里边。
犹太人明白，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面，
上帝的恩典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犹太人。
上帝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些犹太人。
讲到犹太成为迦南地这个主人的时候，
那些犹太人成为迦南地主人的时候，
这些全部都是恩典来的。
这些全都是恩典。
所以耶稣说，现在你要敬畏耶和华。
所以耶稣要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
诚心实意的去侍奉他，
诚心实意的去侍奉他。
其实我们讲到我们一个人怎样去侍奉我们上帝的时候，
一个人怎样去侍奉上帝的时候，
可能有四个主要的原因，
或者会有四个主要的原因。
有些人讲，第一个可能就为了报酬，
第一个就是为了报酬，
第二个为了责任，
第二个是责任，
第三个是兴趣，
第三个是兴趣，
第四个才是感恩，
第四个是感恩。
我们讲到第一个报酬的话，
我们说到第一个报酬的话，
有些人觉得我们今天侍奉上帝是一个报酬来的，
我们今天侍奉上帝是一个报酬来的，
所以我们来到教会服侍就为了钱，
来了教会去侍奉就是为了钱，
就好像我们全职传道一样，
就像我们全职传道一样，
我们来到教会服侍的时候，教会会给支付薪金给我们，
我们来到教会去侍奉的时候，教会会支付薪金给我们。
我曾经听过有一间教会，
我曾经听过有一间教会，
就是他们的传道和这些长者发生很大的争执，
他们的传道跟那些长者发生争执，
就主要传道人不断要求教会加他人工，
就是传道人不断的要求要加他人工，
当然在整个过程里面闹得很不愉快，
在整个过程他们闹得很不愉快。
但是作为一个的传道人，一个牧者在教会服侍的时候，
作为一个传道人，一个牧者在教会侍奉的时候，
我们相信我们来服侍上帝不是为了报酬，为了工资，
我们相信服侍上帝不是为了报酬，不是为了工资。
我们看见在世界各地很多的教会，很多的传道，很多的牧师，
我们看到世界有很多的教会，有些牧者
很多都是他们在他们的职业里面专业的职业里走出来服侍神的，
他们都是从他们的专业的职事里走出来侍奉神。
老实说，如果他留在专业里面，他所赚的钱是更多，
如果他留在他的专业里，应该赚的钱比这还多。
所以我们在教会的服侍不是为了报酬，
所以我们在教会服侍不是为了报酬，
我们很相信上帝是负责，
我相信上帝是负责的。
如果我们为了钱来去服侍上帝的话，
如果我们为了钱来服侍上帝的话，
这个根本上不是侍奉，是一个工作来的，
这根本不是一个侍奉，是一个工作。
另外一些人就觉得我们侍奉是为了这个责任，
另外一个人认为我们为了侍奉是一个责任，
有些人觉得侍奉是一个责任来的，
有些人认为侍奉是一个责任。
他说我信了主，我是理所当然，我们要服侍上帝，
我们信了主，我们理所当然要去侍奉上帝。
这个是听起来不是不好，
这听起来不是不好，
但这个就不够好，
这是不够好。
大家想一想，
大家想一想，
如果你家里面还有父母亲在的话，
如果你家里还有父母亲在的话，
年纪又大了，
年纪又大了，
如果你们是一个独仔或者独女的话，
或者你是个独生子或者独生女的话，
你是有责任去照顾你的父母亲，
你是有责任去照顾你的父母亲。
但如果你觉得哇，我的父母亲是我的父女一个重担来的话，
如果你觉得父母亲是一个重累，是一个负担的话，
你虽然去照顾他，
你虽然是去照顾他，
但你会照顾得很辛苦，
但是你会照顾得很辛苦。
不单止你自己辛苦，你的父母你都感受到你那种的辛苦，
不单止是你自己辛苦，你的父母也可以感受到那种辛苦。
有一个牧师由东南亚移民了去加拿大，
有一个牧师从
移民了去加拿大，
移民去了加拿大，
他住的屋都挺大的，
他住的房子也挺大的，
屋后面有个很大的花园，
后面有一个很大的花园，
那个牧师很开心，
那个牧师很开心。
但好像有一件事，每逢春天夏天到的时候，
有一件事每逢春天夏天到的时候，
他觉得很头痛，因为要铲草啊，
他就觉得很头痛，因为要铲除。
他的儿子已经十几岁了，
他已经儿子已经几十岁了，
他觉得这个儿子可以帮下手来去铲草，
他觉得这个儿子可以帮忙去除草，
可以帮他来去减轻他这个的辛苦，
可以去减轻他的生活。
但可惜他这个儿子每次听到爸爸叫他去铲草的时候，就个心很不情愿，
每一次那个爸爸叫他去除草的时候，他心就很不情愿。
所以他这个牧师的爸爸就跟他说了，
这个牧师的爸爸就跟他说，
如果你不做的话，我减少你的零用钱，
如果你不做的话，我就减少你的零用钱。
那他的儿子听了就没办法了，我被逼他为了钱我都要做了，
所以没办法，被逼为了钱我要去做。
那慢慢这个牧师觉得很辛苦，
慢慢这个牧师觉得很辛苦，
后来干脆叫他，你不要做了，我自己来，
然后就叫他儿子，你不要做了，我自己来。
有一次当他行街经过一个地方的时候，
当有一天他去逛街经过一个地方的时候，
他见到仔在一个人的花园里面铲草，
他看到他的儿子在另外一个人花园里除草，
一路铲草一路在唱歌，
一路一直一边除草一边唱歌，
很开心，
很开心。
那个牧师就觉得很奇怪，
那个牧师就觉得很奇怪，
他忍不住走去跟他仔打招呼，
他忍不住走过去跟他儿子打招呼，
问他，喂，究竟什么事啊，
问他是什么情况。
那他就说，我现在跟我女朋友在家里铲草啊，
他说我在我女朋友家里除草。
哇，原来他觉得这个不是责任来的，
原来他觉得这不是一个责任，
因为他爱他的朋友，
因为他爱他的朋友，
特别是他女朋友嘛，他追求他嘛，
特别是他的女朋友，他追求他，
他因为他追求女朋友，他出一个所谓的爱心啊，
他追求他的女朋友是出于一个爱心。
所以虽然铲草觉得是如果在家里他就不舒服了，
在家里他就会觉得不舒服，
但在女朋友家的时候觉得很轻松很快乐，
在女朋友家里就觉得很轻松很快乐，
才有这种反应，有这种行动，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反应和行动。
如果我们觉得侍奉是出于这个责任的话，
如果我们侍奉是这个责任的话，
是对的，
是对的，
但最好也是加在爱在里面，
最好也要加进爱进去。
当我们有责任有爱的时候，我们做起来就不同，
当我们有责任有爱的时候，做起来就不一样了。
有些人觉得我们侍奉上帝为了兴趣，
有些人认为侍奉上帝是一个兴趣。
我们常说我们在教会侍奉，我们最重要是我们有兴趣，
在教会侍奉最主要是兴奋兴趣
啊。如果你喜欢唱歌的话，我很自然我要参加诗班，
如果要唱歌的话，我就参加诗班，
或者我做主席带领敬拜，
或者做主持带领敬拜。
那这个是我们的兴趣，
这个是我的兴趣。
如果你喜欢小孩的话，我很自然就很想教主一学，
如果喜欢小孩子的话，就去教主力学。
爱讲嘢嘅人就好中意同人哋去做做呢个嘅接待啊，啲咁样。
很爱讲话的就去做接待。
呢系出于佢嘅兴趣。
这是出于他的兴趣。
只要我哋讲，我哋用我哋兴趣服侍上帝系冇错嘅。
对我们来说，用我们的兴趣去服侍上帝是没有错的。
但如果叫你去做啲你唔喜欢做嘅嘢话，
如果叫你去做一些不喜欢做的事呢？
这个我们会觉得很辛苦，
就会觉得很辛苦。
但在教会里面有两种的侍奉，
但是教会里面有两种侍奉。
第一种是叫做主要的侍奉，
第一种是主要的侍奉。
主要侍奉是按着你的恩赐来去做的，
第一次按着你的恩赐去侍奉的。
第二个就是次要的侍奉，
第二个是次要的侍奉。
什么叫次要的侍奉呢？
什么叫次要的侍奉呢？
次要的侍奉就是说，如果你喜欢唱歌，
如果你喜欢唱歌，
但是诗班已经满晒人了，
但是诗班已经满人了，
你终于带领敬拜，
你终于带领敬拜，
主席已经好多了，
主持已经很多了，
但偏偏主日崇拜就不够人做招待，
但是主日崇拜就没有人手做招待。
那传道同你说，你可不可以帮手做招待啊？
然后传道人就说，你可不可以帮忙去做招待呢？
那你说，啊，我的恩典是唱歌的，
我的恩典是唱歌的，
我不喜欢做招待，
我不喜欢做招待。
如果你不请我做入诗班，不请我做主席敬拜的话，
如果你不请我进诗班做主持敬拜的话，
我就不参加任何的侍奉，
我就不参加任何的侍奉。
其实这个真的只是为了兴趣而做的侍奉，
这真的只是为兴趣而做的事情。
我们都是不明白究竟这个真正的侍奉，
我们不明白什么叫真正的侍奉。
真正的侍奉不是真的为了我们兴趣来做，
真正的侍奉不是为了我们真的兴趣才去做。
第四个，我们侍奉的心是有感恩的心的。
第四个是我们侍奉的心有感恩的心。
感恩就因为我们蒙了上帝的恩典嘛，
感恩就是我们蒙了上帝的恩典。
当我们蒙了恩的时候，我们要怎样去报答？
当你蒙恩的时候，你要怎样去报答？
报恩是出于我们的爱，
报恩是需要爱，
因为我们爱我才能够去，我们去知道怎么侍奉。
因为爱我们才知道怎样去侍奉。
这个的侍奉是一个真正的个侍奉的心态，
这个侍奉是真正侍奉的心态。
有一个国王，
有一个国王，
有一天呢，他就去招呼他一班的手下大将啊，将军啊，这样。
他有一天去招呼他的手下那些将官啊，大臣啊。
那他觉得他为他出生入死，这打江山应该请他们吃饭大餐的，
他们为他们出生入死，为帮他打江山，要请他们吃。
那在一个晚上，他们很多人坐在那里，
有一个晚上他们很多人坐在一起，
那他们很开心，他说，啊，不如我召我的王妃出来招待你们吧，
很开心，他说不如叫我的王妃出来招待你们，
那叫王妃出来就跟这些将领来去敬酒，
叫王妃出来去跟那些将领去敬酒。
那当中有一个将军见到这个王妃，哇，好靓哦，
当中有一个将军见到这个王妃很漂亮，
哇，他又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人的，
他说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人，
一路被他吸引着，
一直被他吸引着。
忽然间有一阵大风吹过来，
突然有一阵大风吹过来，
将所有 的烛光吹熄了，
将那些烛光全部 吹灭了。
那个时候刚刚那王妃就在这个将军的面前，
刚刚这个王妃在这个将军面前，
咁嗰个将军忍唔住就摸咗呢个王妃一下。
将军忍不住就摸了这个王妃。
啊，咁呢个王妃俾人摸咗之后，佢嘅心里边好唔开心。
这个王妃被人摸了之后，心里很不舒服。
咁佢一手就攞住嗰，因为嗰啲人以前啲人戴住帽噶嘛。
然后一手就拿着那个之前所戴的帽子。
嗰啲嘅帽上边有一条嘅羽毛嘅。
帽子上面有一条羽毛。
咁佢一手攞咗个羽毛。
一手拿起这个羽毛，
拿羽毛之后，咁佢走去国王嗰个前面讲。
然后他走到国王面前说：，
佢静静地同我，哎，我正系俾人非礼啊，咁样。
他静静地跟国王说：，我刚才被人非礼。
咁个国王听咗之后，
那个国王听了之后，
咁好奇怪，咁佢即刻喺度叫啊。
他很奇怪，立刻就在那里叫，
喺度大声讲，
在那里大声说：，
佢话你所有嘅人将你嘅帽上面嗰条羽毛攞走去。
他说：，你们所有的人将你帽子上面的羽毛拿掉。
咁啲人听咗之后，即刻咁啊攞走羽毛。
那些人听了之后，都拿走他们的羽毛。
咁啊，跟住点翻灯啦，点翻着灯啦。
然后那个灯点亮了。
咁啊，好自然就想知嗰、那个王妃就想知道究竟边个系就摸我嗰人。
王妃就想知道到底是谁摸了他。
但系当着咗灯之后，所有嘅帽都系冇咗羽毛嘅。
但是灯亮起来的时候，所有的帽子都没有了羽毛。
咁嗰个嘅国王话：，诶，个都冇羽毛噶、哦。
国王说：，每个人都没有羽毛。
咁啊，算啦，算啦，算啦。
他说：，算了，算了。
咁冇几耐，过段时间。
过不久一段时间。
咁啊，有人嚟到去攻打呢个国王。
然后有人去攻打这个国王。
咁有一个将军就好勇敢嚟到去拼命嚟到拯救保护呢个国王。
有一个将官，他就很拼命的去保护这个国王。
咁最后佢保护得力，仲杀退咗呢个敌人。
最后他保护得力，杀退了敌人。
咁呢个国王就我要重赏打上你啊！
这个国王说我要重赏你。
咁呢个嘅将军就话：，哎，国王我唔敢再接受你嘅礼物。
他说国王我不敢再接受你的礼物。
得噶啦，你唔需要再俾我。
可以了，你不要再给我了。
佢更加同个国王讲。
他更加跟那个国王说：，
我本来我条命就已经冇咗噶。
本来我那条命已经没有了，
因为国王你是给回我的，
是国王你给我的。
我今天我怎么可以再接受你的重礼呢？
我今天怎样再可以接受你的重礼呢？
那这个国王说，究竟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
那国王你记不记得在早一阵前，我们在这个晚宴的上面，
他说你记不记得有一个晚上晚宴的时候，
我就因为饮咗啲酒，我醉醺醺，我就摸咗你嘅王妃一下。
就是我喝醉了酒，醉醺醺摸了你的王妃一下。
但系当时如果国王你真系要追究嘅话，
当时国王如果你要追究的话，
如果你唔系叫啲人所有将帽上嘅羽毛拔走嘅话，
如果你不是叫所有人将那些帽子上的羽毛拿掉的话，
这个当日死嘅一定系我。
那个人死的一定是我。
今日我能够保护国王。
我今天能够保护国王，
就是报答你给我这个恩典，
就是报答你给我的恩典。
我连我条命我都可以不要，
我连自己的命都可以不要。
这个将军就为了去报恩，感恩来 去保护这个国王。
这个将军就是感恩去保护这个国王。
他连命都不要，
他连命都可以不要。
弟兄姊妹，我们的侍奉心态点？
弟兄姊妹，我们侍奉的心态是怎样的呢？
我们知道每年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唱这个歌声，
我们每年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唱的那些歌，
叮叮当，叮叮当，就想起主耶稣的降生。
叮叮当，叮叮当，就会想起主耶稣的降生。
耶稣基督的降生，他不单止降生，也为我们死。
他不单只是降生，他也为我们死。
他为我们死。
他为我们死。
今天我们怎样来到去侍奉他呢？
我们今天怎样的去侍奉他呢？
我们有没有感恩的心来侍奉他？
我们有没有一个感恩的心去侍奉他呢？
第二方面，我们侍奉上帝要出于诚心实意的心。
第二方面，我们侍奉上帝要出于诚心诚意的心。
在第十四节第十八节那里讲得很清楚。
在第十四节到第十八节那里说得很清楚。
我们侍奉上帝，我们不单止存着感恩的心去侍奉他。
我们侍奉上帝不单止要存一个感恩的心。
我们还要诚心实意的去侍奉他。
我们还要诚心实意的去侍奉他。
什么叫诚心实意呢？
什么叫诚心实意呢？
诚心实意就叫做一心一意。
一生一意，
诚诚实实的去侍奉上帝，
诚诚实实的去侍奉他。
我知道我们当我们结婚的时候，
当我们结婚的时候，
特别有经验已经结婚的弟兄姐妹，
或者已经有结婚的弟兄姐妹，
当你结婚的时候，你在教会里面进行婚礼，你请牧师传道人为你去证婚的时候，
当你在教会里请牧师为你们证婚的时候，
通常我们都会听到有几句说话的，
我们通常都会听到几句话。
有咩说话你成日听到喺婚礼嘅里边啊？
在婚礼里面，你们常常听到什么话呢？
四个字嘅啫。
四个字。
好简单嘅。
很简单的。
唔记得咗啊？太简单啦，所以唔记得咗。好多时证婚嘅人都会讲嘛，一男一女系嘛？
证婚人会说一男一女。
亦都提到一心一意。
一心一意。
仲有就系一生一世。
一生一世。
喺婚礼里边。证婚的人很强调我们婚姻是一男一女的，
在证婚里面他们很强调婚姻是一男一女，
因为婚姻是神所设立，
因为婚姻是神所设立，
也是上帝的心意，
也是神的心意，
所以上帝没说是一男几个女，
所以上帝没有说是一男几个女。
有些人可能就驳就说不是啊，你看旧约圣经，
他说不是啊，你看一下旧约圣经，
看旧约圣经几多男人几多个老婆，你知不知道？
他说一个男有几个老婆，
好似大卫，
好像大卫，
所罗门王，
所罗门王，
呢啲唔系好多嘅女人咩？
他们不是有很多的女人吗？
其实呢啲唔系上帝嘅心意嚟嘅，
这些不是上帝的心意，
只不过系人嘅私欲，
这是人的私欲。
一男一女是上帝的心意，
一男一女是上帝的心意，
不单止他为了我们，
他不单只是为了我们，
也是为了我们的后裔，
也是我们为了我们的后裔，
为了我们希望我们有坚强的后裔，
为了我们有虔诚的后裔。
一心一意就是我们讲的专一的意思，
一生一意是专一的意思。
有哪个丈夫不希望自己的太太是专心对自己？
哪一个丈夫不希望自己的太太是专心对自己？
有哪个太太不希望自己的丈夫是专一对自己呢？
哪一个太太不喜欢丈夫是专一的对我？
即
是
说除了我以外没有其他女人，
除了我以外没有其他的女人。
所以在婚姻里面，无论我是做丈夫还是做妻子的，
在婚姻里面不论你是做丈夫的还是妻子，
我都要一心一意对我们的配偶，
我们都要一心一意对我们的配偶。
另外就是一生一世，
另外就是一生一世。
一生一世就是我们在我们有生之年，
一生一世就是在我们有生之年，
你是我唯一的丈夫或者唯一的妻子，
你是我唯一的丈夫或者妻子。
在我有生的年后，我不会有其他的男人或者女人，
在我有生的不会有其他的男人或者女人。
这个就是讲到我们对配偶这种的信实，
就是我们对配偶的一种信实。
其实当我们去侍奉上帝的时候，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心，
当我们去侍奉上帝的时候也应该有这样的心。
我相信上帝也同样有这样的要求给我们，
我相信上帝也会有这样的 要求给我们，
因为上帝要我们去服侍独一的真神，
因为上帝要我们去服侍独一的真神。
因为在十诫讲得很清楚，
因为在十诫他说得很清楚，
除我以外我们不可以服侍其他的神，
除我以外不可以服侍其他的神。
就上帝都要求我们一心一意的，
其实上帝也要求我们一心一意，
我们要专一去服侍他，
我们要专一去侍奉他，
我们不可以侍奉他又侍奉马门，
我们不可以侍奉他又侍奉马门。
上帝要求我们一生一世去侍奉他，
上帝要求我们一生一世去侍奉他，
就是叫我们在我们有生的年日，我们唯一是侍奉他一个。
我在我们有生的年里，我们唯一的侍奉就是他一个。
我们在第十四节第十八节里去看到，
我们在第十四节到第十八节那里看到，
约书亚叫以色列人选择他们要去侍奉的神，
约书亚叫那些人去选择侍奉他们的神。
所以当中约书亚将四个选择摆在他面前，
所以约书亚当中将四个选择放在他们面前。
第一个就是侍奉耶和华神，
第一个就是侍奉耶和华神，
第二个就是侍奉列祖在大河那边的神，
就是列祖在大河那边的神，
第三个就是侍奉埃及的神，
第三个就是侍奉埃及的神，
第四个就是侍奉摩利亚迦南人的神，
就是摩利亚迦南的神。
所以约书亚讲得很清楚，
所以约书亚说得很清楚，
你只可以选择一个，
你们只可以选择一个，
你不可以选择了耶和华神之后你再选其他的神，
你不可以选择了耶和华神之后再选择其他的神。
所以当中我们看见经文里面在第十五节下的时候，
我们在经文里看到第十五节下的时候，
我们在有这个弟兄姐妹家的里面都见到一个这样的字，
有些弟兄姐妹家里都可以见到这个字，
所以就说至于我和我家，
至于我与我家，
我必定侍奉耶和华，
我必定侍奉耶和华。
在当中约书亚讲得很清楚，
在当中约书亚说得很清楚，
也都是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信息，
也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侍奉上帝是出于甘心不是勉强的，
侍奉上帝是出于甘心不是勉强的。
约书亚当他写这个遗言的时候，
当约书亚写这个遗言的时候，
他已经过了一百岁了，
他已经过了一百岁，
他已经一百一十多岁的人，
他已经是一百多岁的人。
他从一个很年轻的时候开始已经去跟随摩西，
他从很年轻的时候就跟随摩西。
如果看回他的年日，我相信他已经最少超过七十年是侍奉上帝。
看到他的 年月，他应该超过七十年去侍奉神。
他很明白一件事，就是侍奉不能够勉强的，
他很明白一件事，侍奉是不可以勉强的。
如果一个人不是甘心乐意 去侍奉的话，
如果不是甘心乐意去侍奉的话，
他的侍奉不会长久，
他的侍奉不会长久。
他有机会的时候他一定会退下来，
他有机会的时候一定会退下来。
就是我们今天可以鼓励弟兄姊妹去侍奉，
就像我们今天鼓励弟兄姐妹去侍奉，
但我们不可以勉强弟兄姊妹去侍奉，
但我们不可以勉强弟兄姐妹去侍奉。
我作为为人子父母亲的都知道，
我们作为父母亲的都知道，
当有时我们叫我们的仔女去做这些的时候，
当 有时叫我们子女去做的时候，
如果他不开心不愿意的时候呢，
他如果不开心不愿意的时候，
我们去用我们的权柄压制他去做了，
我们用我们的权柄去压制他去做。
他虽然去做啊，
他虽然去做了，
但是去做的时间里面，
但是他去做的时间里面，
你留意啊，很多时候他的嘴会动一下动一下动一下
你留意一下，他的嘴巴一直在那里动，
但是听不到声音的，
但是听不到声音，
那你知道他究竟是甘心乐意去做，
你就会知道他是不是甘心乐意去做。
上帝要我们服侍的时候要注意甘心乐意，
上帝要我们去服侍的就是要甘心乐意。
所以约书亚拿了四个选择摆在以色列人的面前，
所以约书亚用了四个摆在约书亚面前，
叫他们选择一个，
叫他们选择一个，
是侍奉上帝一个福气来的，
侍奉上帝是一个福气来的。
所以约书亚很明白这个真理，
约书亚很明白这个真理，
所以他先说至于我和我家，我必定侍奉耶和华，
至于我家，我必侍奉神。
一个已经侍奉超过70年的人，
一个侍奉70年的人，
我相信他都体会到这件事，
我相信他很体会这件事情。
广东人有一句话叫做做那行厌那行，
广东人有句话就说做一行讨厌一行，
意思说我们在我们当中我们自己行业的里面，
就是自己我们在自己这一行里面，
当你感受到那种甜酸苦辣的时候，
当你感受到那种甜酸苦辣的时候，
我们觉得唉，是时候我们要走了，
我们是时候要走了。
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做那个行业很短，
或者我们做那个行业很短，
所以你见有些人不断去转他的职业的，
你会看到那些人不断地在转他的职业。
但当我们明白，当我们有这个使命去做的时候，
当我们明白有这个使命去做的时候，
我们所谓叫敬业乐业的话，
我们叫敬业乐业，
我们就不会有这个心态，
我们就不会有这个心态。
比方说如果你今天已经是结婚40年的，
或者你是今天结婚40年的话，
或者你将会进到50年之后，
或者你将会进到50年之后，
或者有一天你会对你太太说，
有一天你会对你太太说，
或者你太太对你说，
或者太太对你说，
哇，如果再可以选择一次的话，
如果再可以选择一次的话，
我都会选择你成为我另外一半的，
我依然会选择你成为我的另外一半。
如果是50年之后你的配偶这样跟你说的话，
如果50年之后你的配偶跟你这样说的话，
我相信你到时候很感动，
我相信你到时候会很感动，
是吗？
是不是？
这个很难得的，
这是很难得的。
所以耶稣说至于我和我家，
所以耶稣要说至于我家，
我必定侍奉耶和华，
我必定侍奉你。
这个出于诚心实意的一个侍奉，
这个是出于诚心实意的侍奉。
最后一点就是讲到我们侍奉上帝要出自我们坚强的这个决心，
侍奉上帝要出于我们坚强的决心。
从第19至24节里面我讲得很清楚，
到19节24节那里说得很清楚，
因为当以色列人讲话我要选择侍奉耶和华不侍奉其他的神的时候，
当以色列人说侍奉耶和华不侍奉其他神的时候，
当一般人这样在你面前讲的时候，如果你是约书亚的话，
当一般人这样子在你面前说的话，你如果是约书亚的话，
你听到真的听到 很快会很安心，
你就会很快会很安心，
你会继续去鼓励他们好好来到侍奉上帝，
你就会鼓励他们去好好的服侍上帝。
但我看经文里耶稣又不是这样说，
但是经文里耶稣又不是这样说，
就是好像唱了反调一样，
耶稣又好像唱了一个反调，
他说你不能够侍奉神，因为他是圣洁的神，
因为你们不可以侍奉神，因为他是圣洁的神，
他是忌邪的神，
他是忌邪的神，
你不能够侍奉他，
你不能够侍奉他。
因为看下去我们好像看见耶稣又是泼了冷水，
这样子看下去好像耶稣要泼了冷水，
其实不是，耶稣要讲的话只是再坚定他们所讲的话，
耶稣要只是在坚定他们所说的话。
如果你觉得这个是 一盆冷水的话，
如果你觉得这是一盆冷水的话，
可能那一刹那他们已经熄了，
那一刹那他们就熄灭了。
其实耶稣要鼓励他们是从另一个角度去鼓励他们，
耶稣要用另外一个角度去鼓励他们，
因为耶稣要知道如果侍奉神不单单有一个火热的心，
因为耶稣要知道侍奉神不单只要一颗火热的心，
更加有一个坚强的信心，
更加有一个坚强的决心，
唯有这个的信心火热的心加起上来，我们才可以继续来到去前行，
只有这个火热的心加起来才会可以去侍奉神。
如果耶稣说完这些话，这些人立刻落 冷落咗落嚟嘅话，
如果耶稣要说了这句话，那些以色列人即刻降了下来的话，
就好似我哋所讲叫三分钟热度啦。
就像我们说的三分钟热度。
啊，喺嗰个时间里边兴合，大家觉得去啊去啊去啊。
就像在那段时间里说，大家去啊去啊。
但我哋睇之后嗰啲经文里边唔系咁样嘅。
但是我们看之后的经文不是这样的。
其实好可惜，今日我哋好多人嘅侍奉都有咁嘅心态。
好可惜，我们今天人所侍奉都是这样的心态。
我哋开始时候好火热。
我们开始的时候很火热。
但系当遇到困难嘅时候，我哋慢慢好快就退咗落。
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就慢慢的退下来。
如果咁嘅时候，我哋知道我哋所有做嘅嘢都系一事无成嘅。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所做的都是一事无成的。
其实喺侍奉过程里边，我哋会面对困难，亦都有被拒绝嘅时候。
我们面对侍奉的时候，也会遇到困难，也会被拒绝。
有时候上帝可能透过呢啲嘅困难、呢啲拒绝嚟去磨练我自己嘅信心。
或者上帝利用这些困难或者拒绝来磨练你的心。
虽然有啲嘅冷水泼咗嚟，但我依然可以继续前行嘅话。
虽然有冷水泼下来，让我而我可以继续前行。
我相信嗰个嘅结果系好唔同嘅。
我相信那个结果是不一样的。
有一次有一个嘅推销员，
有一个推销员，
咁佢喺公司里边揾间公司嘅经理。
他去公司里去找一个公司的经理。
啱啱好咧，嗰日咧，嗰个经理嘅心情唔系几好。
刚好那天经理心情不是很好，
所以就唔想见呢个推销员。
就不想见这个退休员。
但呢个退休员一次又一次请求呢个经理嘅秘书俾佢见佢个。
但是这个退休员一次又一次的请求那个秘书让他见他一面。
佢话：我真系好想见你嘅经理。
我真的很想见你经理。
咁嗰个秘书不断入去嘅经理室。
那个秘书就不断的进去经理室。
咁提出呢个退休员嘅要求。
提出这个退休员的要求。
咁呢个经理听之后开始发火啦。
那个。经理听了之后开始发火，
咁啊叫快啲走，我唔得闲嘅，我冇心情去见佢。
叫他快点走，我没有心情去见他。
咁最后呢个秘书走翻出嚟嘅时候，
这个秘书走了出来之后，
咁呢个嘅推销员攞张卡片俾呢个秘书。
这个推销员拿了一张名片给这个秘书。
佢话唔该你，你一定将我卡片交俾你嘅经理。
谢谢你，你一定要把我这张卡片交到你经理。
咁呢个秘书睇见呢个推销员咁。即系咁有心嘅时候，佢唔好意思，佢今日真系攞个卡片又收翻去经理室嘅。
他见到这个推销员这么有心的时候，他真的拿了这边这个卡片给那个经理。
咁啊，呢个经理见到呢张卡片仲加嬲。
这个经理见了这张卡片之后，更加的生气。
即刻将个卡片搣烂咗。
立刻将那个卡片撕掉了。
跟住喺个口袋里攞一蚊出嚟。
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一块钱出来。
你同我俾蚊呢个人。
他说：你给这一块钱给。
打发佢走。
打发他走。
啊，当呢个人呢、这个秘书走出嚟俾蚊呢个推销员嘅时候，
当这个秘书走出来给这一块钱给这个人的时候，
咁呢个推销员就笑口同佢讲，
那个推销员就笑着跟他说：
我好多谢你经理俾我一蚊，
我很多谢你经理给我一块钱，
但我仲争九，我应该要还翻九毫子俾佢，
我应该找他九毛钱，
请你将我呢张九张嘅卡片再交俾你经理啦，
请你再将我这张名片交给经理啦。
因为我的卡片是一毫子一张的。
因为我的卡片是一毛钱一张。
他给一蚊，我应该再还他九张卡片给他。
他给了我一块钱，我应该再拿九张给他。
那在那时候这个经理出来。
在那个时候经理出来。
见到这个推销员这么特别。
见到这个推销员这么特别。
那他一直笑笑口讲。
他然后就笑着口说。
你这样的人我不跟你做生意的话。
他说：“你这样的人，我不跟你做生意的话，
我仲揾咩人同我做生意呢？
我仲要找怎样的人跟他做生意呢？”
所以跟住佢好快请呢个嘅推销员入佢办公室倾生意。
然后他很快就请这个推销员进他办公室去谈生意。
弟兄姊妹，当我哋侍奉上帝嘅时候，
弟兄姊妹，当我们侍奉上帝的时候，
我哋会唔会都好似呢个推销员呢个心态一样？
会不会像这个退休员的心态一样？
当你一次又一次被人泼冷水，
当你一次又一次被人泼冷水，
啊，你都唔得噶啦！你咁样侍奉，
你这样子不行啊！你这样子侍奉，
啊，这个唔系你恩赐，
这个不是你的恩赐，
这个唔系你嘅长处，
这不是你的长处，
你唔好做啦，唔好做啦，
你不要做了。
当你面对困难嘅时候，
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
人哋讲系啦，上帝都拦咗你嘅路啦，
是啦，上帝都阻拦你的路，
所以你都退落嚟啦，
你才是退下来吧。
但我哋会唔会好似呢个退休员咁样？
但是我们会不会像这个退休员一样呢？
我哋有个心，我点去达成我自己个目标？
我们有一个心，怎样去达成我们的目标？
我睇最后喺第三节三十一节嗰度讲到话。
最后看到三十一节那里说。
约书亚喺在世同约书亚死后。
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
嗰度嗰啲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神所行嘅诸事嘅长老仲喺度嘅时候。
那些长老知道约书亚。
长老仲喺度嘅时候。
长老仲还在的时候。
咁以色列人去侍奉耶和华。
以色列人去侍奉耶和华。
即系从几节之后嘅经文里边，我哋睇翻。
从第几几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睇见约书亚所讲嘅系发生作用嘅。
约书亚所说的是发生的作用。
当然他所讲的很多人是听到进去的。
当时他所说的话很多人有听了进去。
所以很多人在他有生之年他继续来侍奉上帝。
所以有些人在他有生之年继续的去侍奉上帝。
他的侍奉就是一生一世来侍奉上帝。
他们侍奉上帝是一生一世去侍奉上帝。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怎样？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又怎样呢？
巴不得我们好像约书亚的心那样。
巴不得我们像约书亚的生命这样。
我们一起来到读第十五节，最后这个节经文好吗？
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五节经文。
第一节，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再读一次，大声点好吗？
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巴不得我们每个都好像约书亚这个心，
巴不得我们都像约书亚这样的心。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一起祷告。